好，我们抓紧时间哈，我们就开始上课哈。来，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下午好，阿弥陀佛。是，好，请放掌。我们继续来看啊，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心经的部分。我们早上看到老师导师从非世俗要来解决苦的事情。于是乎呢，好像都没有办法那么就近，对啊，所以再找到佛法，佛法里面呢，这也有向外的啦，是呢根源的点，苦的点都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于是乎呢，就要开始修学这道路，是老师就点出了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这个有五度如盲啊，所以如果没有加上般若七分。那这些布施也可能没有办法就近，你可能会处处着而没有办法就近。好，所以导师就是要跟我们谈详说般若，既然智慧那么重要，般若那么重要，所以导师就多一点篇幅来跟我们谈。 OK， 好，来156页。所以详说般若，老师讲世间的般若跟的一般的知识跟我们佛教所讲的般若不大一样哈。般若慧和世间的知识不同，般若慧是从深刻的体验真理所得到的。所以你们要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般若慧？有没有？那我们加减啊，哈啊，很好很好，加减。 OK， 好，来，般若慧怎么来呢？你看了，深刻体验真理。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待会会讲到哈。什么是法印？法印就是真理嘛哈。什么是真理？三法印嘛哈。无常是不是真理？无我是不是真理？对吧哈？涅槃精进，我们的目标是不是真理？对吧？那我们有没有深刻的体验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时常想到这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在骂你，对吧？哈，你到底是看到一个人在骂你，还是一堆色句在骂你？对不对？不太一样吧？哈，如果你能够看到色句在骂你，那你就不会生气啊，因为你就看到色句嘛。如果看到那个人在骂你，因为有我执、有法执、有你我的分别，所以于是乎烦恼就会结在一起。懂意思吗？好 ，OK， 好，来往下看了哈。所以般若慧一定要从根本上的知见之后，不断不断的熏修，哈，体验真理所得到的。如释迦佛在菩提树下，因获得了体验真理的智慧而成佛，开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佛那样子啊，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份了呢？哦，导师讲，其实也不然，只要我们依着佛讲的法，就是佛法，即是依体悟的真理的智慧而流出来的。所以哈，我们不要走那么长的冤枉路，或许我们也没有能力达到，但是佛将这样的法，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好，所以导师讲，我们依止佛的经教，只是渐渐的思维观察，起生信解，有看到吗？深的还是浅的？真的。好，我就这样问哦，你信不信因果？这是第一次啊，还蛮大声的哈。我讲说哈，如果你信因果，你就不敢起烦恼。为什么？烦恼是生死的因嘛哈，如是因就如是果嘛哈。那个烦恼业就会发，那烦恼就会发业润生嘛，对不对？就感召后有嘛哈。我再问你一次哦，你信不信因果？我还蛮大声的哈。 OK， 好，那信的是深还是浅呢？
生哦 ，OK， 好，好，生的话呢，我们就不会生气，我们就很知道这件事情要照做下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果了，就跟菩萨已经推到那个果了，所以菩萨为因嘛，众生为果嘛，哈、哦，这才是生性因果，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呢？好，再问一次哈。各位信不信因果呢？哎，有比较小声一点。OK， 好，所以我们都信，但是生不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懂意思吗？哈、哦，所以生不生这是我们日常不断不断的思维，提起正念正知才有办法，懂意思吗？哈、哦、，OK， 好，来，所以起生的心结，这虽不是自己的体验真理的智慧，但也是类似的，我看到吗？哈、哦。比如说佛100分，那我们至少也要及格啊，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我们有类似的，好 ，OK， 好，好，那我们修学的过程，好，这个应该智慧修学的过程，导师帮我们也经典里面了、啊、哈，也不是讲导师而已，帮我们把它归纳得很好。从生得慧，什么是生得慧？生下来具有的智慧嘛，哈。所以圣德慧虽人人都有，然解脱痛苦根源的智慧不经过修习却是不容易得的，所以世俗智不一定就代表智慧哦，对不对？我们讲世智变聪，对吗？聪明的人我们早上提到吗、哦、那个小偷聪不聪明？我们可能都没有他聪明，对不对？他聪明有用对地方吗？对不对？于是乎好像没有，对对，或是暂时的被烦恼所蒙蔽而已，但是这个所谓的世智变聪不代表智慧。 好, OK, 好, 好，所以呢生下来每个人、哦、大概都差不多 OK, 所以佛法教人要多闻熏习，听闻日久，解法自身，去了解法义、哦、而且这个去模拟，待会会讲、哦、这在佛法叫做闻所成慧，懂意思吗？这样的智慧是听由经由听闻而来，所以佛的弟子里面声闻根器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要听闻，所以要常来听法。OK, 闻解以后，再对于自己内心这样子来想审观察，就叫做思，要去思维。这个我们都 很清楚嘛，哈。那如何思维，这才是一个重点。我喜欢教学生，就是你去观察，每天去观察你每一天过不了关的是什么，从那个地方开始，对吧？你问自己为什么过不了关，比如说你看到一出门看到隔壁的邻居就一见就讨厌，再见更伤心，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讨厌呢？其实你莫名其妙，或许他过去可能垃圾丢到你家来，对吧？而结了这样的仇。好，那你每次看到他就起憎恶的心，对不对？好，那你想你每天都要这样憎恶吗？对不对？ Yes or no? 如果 yes 的话，那你就去继续憎恶吧。如果不想，那就要改变，对不对？那怎么样改变呢？当然改变别人比较困难，我们要改变自己。好，于是乎呢，你就用你的智慧去模拟，诶，佛陀里面讲说用慈悲来对治嗔恨心，对不对？啊，我们就多容忍了一些，对不对？好，这样子。好，于是乎你就能够过了。比如说你第二天看到他，你原本第一天看到他是会生气的，你第二天看到他面无表情，哎，有进步了。第三天看到他可能会跟他打招呼了，懂意思吗？好，所以于是乎 我们要去思维法义的时候，就要去模拟，我们都想要是思维思维思维，那要思维什么呢？说比较具体的就是你有哪一个关过不了，对吧？好，病在这样子啊，那我去佛法里面，这个佛法大海里面找药吃，对不对？好，那去训练，我们先模拟，先训练，遇到真的境界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过，懂意思吗？好，师 ，OK, 好，所以往下看了哈，所以于是对所前有了解的问题，可以更得到有系统、有条理的深一层的认识，对不对？所以你每天他的这个时间会经过啊，他已经猜想好了，对不对？好啊，你要先讲什么话，你先就模拟好了， 这样会比较贴切生活，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不然我们就讲思思思，那要思考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似乎要真的要落实在生活里面。好，佛法是用来落实的。好，思之后更修禅定。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原谅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太浮动，对吧？自己烦恼也就浮不了，也就起来了，脾气也就起来了，所以要修禅定，扶住这个心。OK， 与定境中审细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更高了。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嘛，你对面骂你的人到底是社聚还是一个人，对不对？我常常在比喻啊，我们无蕴生也是社聚而来，对不对？好，我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一个比较好的皮的皮的袋子装起来而已，真皮的啦，我想想看啊，我们把皮扒掉，对不对？好，然后把它全部的器官，我们这边所有的器官都撒在地上，谁是谁的？你能分清楚吗？分不清楚。于是乎，好像我们用特定的袋子，你有自己的品牌，对不对？你的品牌叫王小明，真皮的。好 ，OK， 好，这样子装起来之后，才有个别的像。那其实呢，都是色聚累积而来，毛发、爪子皮啊，心肝脾肺肾啊，就装起来而已，对吗？啊，扒开这个皮呢，还不是一样，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就会单着这个样状，包括单着自己，对吗？哈，哎呦，有鱼尾纹，还有白头发，对不对？用抹的还不够，用喝的，用敷的，对吧？哈，于是乎，这些很多很多就会让我们起了很多烦恼，所以我们要在定境当中去观察，这叫做修。修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定相应，懂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跟定相应，你看不清楚情况，哪来的智慧呢？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早上讲的，灯源、光源都不稳定，你哪能够看清楚境界相？是不是呢？所以慧日讲堂也有禅修课，要多来修学，懂意思吗？哦 ，OK， 好，往前看，修了之后呢，不断的深入，时常时修，般若智慧就可以显发了，对吧？哈。我们在佛学院，我们学长都教我们说，除了闻思修以外呢，福建佛学院还有一个第四会，逼所成会，逼所成会就是我们院长都很慈悲，然后因为他要排进度嘛，共同修学讲义呢。遇到你，他就问了你有没有用功啊，讲一边好了没啊，对，于是大家都很有压力，但是压力却能够造就一个你独立能够这个讲经说法也好，或是独立解决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有多了一个逼所成会。好，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因缘啊，因为我们出家众总是多了一个责任在嘛，尤其是在导师座下闻法，更有一个这个很深的传承的这样子志愿。好 ，OK， 好，来，智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世俗智，第二种叫做深意智。OK， 好，世俗智如科学家等，他们对宇宙人生有一套的看法，有他种种的智慧与相对的真理，相对的黑跟白，然后美跟丑 ，OK， 相对的哈。虽然这不是就近的，就广义的智慧说，他们解说的宇宙的人生的世俗智也可以包含在般若里，有看到吗？不过这个是方便，简单讲，般若智是比较大的范畴，世俗智是里面的成分，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才常发愿啊，法门无量誓愿全，菩萨也要学五明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因为要度众的方便用的哈。好，来，再来圣意，圣意就是特殊的智慧说，这个不经一番修学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好，佛法体验真理的智慧是彻底的、究竟的，这与世间智慧不同，而是特殊的，就是要下很大的功夫体验真理的智慧，得到了生死流转中的一切苦痛，也就可以因之而解决。所以 菩萨文殊菩萨都有智慧戒，对不对？智慧戒要斩什么的？烦恼的。哦、okay, 好，所以老师要举一个喻，好，比如说一棵大树生病了，对吗？那应该要从根上去根治啊，对不对？如果你只是在树叶四树枝上面修修解解，那叫枝末，懂意思吗？就是树枝的末梢啦，你没有从根改变，末梢你再剪还是一样，懂意思吗？哈，我们常讲的嘛，哈，这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嘛，哈 ，OK， 所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那还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哈，一样哦。我们修学佛法是为了要解脱自在，对不对 ？OK， 好。那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很多的人我是非，对不对？是不是呢？有人一定也有人我是非啊，对不对？是不是？好，我常常讲说，你的目标是要在人吗？对啊，你要在人我是非上转吗？还是你要在法上用功呢？所以，如果你专理那些人我是非的话，这叫做修行的枝末，懂意思吗？所以不要在外面修修剪剪，没有用的，要在里面上下功夫，对吧？哈，比如讲啊，我们会讲说啊，某个团体怎么样，某个团体，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当你批评这个团体的时候，你是一直在打自己的脸，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你是这个团体的人。第二个，如果你不是这个团体的人，那你有什么角度能够来批评他呢？不是吗？第一个，你是自己的人，那你不是自打嘴巴吗？第二个，如果你不是这里的人，那与你何干？不是吗？所以修行要回归到根本，根本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不要在枝末上下功夫啊，这个人比较好，那个人比较不好，那就是枝末，要看自己好不好。哦，好，倒数第一行，所以佛法中所讲的般若，主要是特殊的佛、菩萨、罗汉都有此智慧，不过菩萨的心量跟智慧也就比较大了，哦，所以所显现出来的妙用也不同。好，159页，因此菩萨应聘学一切法，菩萨虽学一切法，已有特殊的智慧，世间智慧的错误可以为之减除，所以减则为性，就叫做智慧嘛，对吗？ OK， 好，容摄贯穿，使世俗慧亦成为圆满而怎样合理的，菩萨则可以利用这些世间，比如说工巧名，对吗？一方面去救度众生。 OK， 好，从般若引出方便智，即能证见世间的一切，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广义的智慧了。我们刚讲不是广义般若比较大吗？方便智是比较小的。好，常人对此都不了解，于是升起种种的误解。有些人以为佛法所指的智慧是特殊的，有了这个特殊的智慧，那其他的就可以不要了。刚刚我们讲也不是这样子的。好，OK， 好，这种人忽略了一个骗学一切法门的精训，法门无量，自愿学嘛。哦，为什么要学呢？度众生嘛。所以经典里面也有讲，当为众生而学，对不对？你不是为你自己标榜你自己而学，你是为了度众生而学的。哦， OK， 好，来，另一些人以为世俗的知识不可厚非，应当去学，可是学了又不凡，出去就迷路了。好，也好，来，忘记了佛法特重的智慧是什么呢？所以这个身教育通常都是要先把内学顾好。好，也好，所以修学佛法的人应该对佛法所从众的特殊智慧致力以求，就是要学般若，而世俗的一般智慧也不能怎样忽略，因为这是度众的方便了。好，往下看，般若是最高的智慧，其内容比较深，由于般若的最高的智慧才能亲证宇宙的真理，才能够看得出，哦，如果用世间的这样知识是没有办法的。那怎么样去看呢？哦，怎样去观察呢？怎样从现实的生活当中去体验真理呢？对吧？哦，其实佛法遍一切处的，就看你能不能察觉得到。好，往下看，老师跟我们讲真理是什么呢？这不必另外去说明，就可以日常的时候就看到了。哦，以佛法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不过是因缘条件的 什么假和暂时的、哦、OK 好，来，凡是假和的东西，它底本身一定是牵动变化的，它依原因而存在，同时又与他法作缘，他法也牵流变化而存在，所以要用缘起。老实讲，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佛法里面称为因果系，可以吗？好，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因果的法则是遍通一切法的，对吧？你我都有，乃至无情物也都是。好，如一株花有种子的因，好，加上水土日光的缘，对吧？好，才能够开花结果。那我们修学佛法呢，我们发菩提心是因，对不对？我们要成佛度众生嘛，好，然后广修六度万恨是缘，对不对？然后呢，圆满之后就成佛，就果。OK， 好。若是原因和助缘起了变化，树的本身也就跟着改变了。OK 了吗？好，一样的，是我们无始以来造作了很多很多的业力，但业力什么时候感报不定，不定就是不一定，缘具足了，它就会感报了。啊，我们怎么样消灾呢？对吗？哈，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怎样消灾？消灾就是哈，你还没感报之前，你可以调整，从因上去调整，就能够重罪轻受，懂意思吗？哈，啊，对呀，哈，就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嘛，从因上去调整，对吧？哈，如果我们都这样子哈，哇，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样就是这样子啊，不然要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啊，你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懂事吗？哈，这时候起了我慢心啊，请你改修正，因为我们都寄望一个好的果，但是不种不调整那个因，怎么会有好的果？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往前看，上面曾说啊，人是人依内心的正确与错误而引申为行为的合理跟不合理的内心的杂染跟清净，引发身体表语这个身口意，好，这样子合理不合理，而是感召苦乐不同的结果，这也是因果必然的现象，有看到吗？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能抵消的，不能抵消，那怎么办？对吧？就让恶的圆缺不生，让善的不断的增长，那就可以了，好，那就可以趋吉避凶。 OK， 好，来159页。但是呢，这样生的佛法因果律，因为佛讲嘛，因果甚深嘛，对吧？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想到的啦。一般人有些哪些结果呢？老实讲，存在的是结果，同时也是因，凡是可为因的，也必是从因所生，懂意思吗？所以如是因如是果。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名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所以过去因现在果嘛，哈，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嘛，所以我们是过去的因感召现在的果，但是又同时为下一个因缘的因，对不对？是不是？眼睛讲说，我们感召这样果报的同时，我们怎么样去抉择下一个果报，你要不要改变，懂意思吗？哈，简单讲，你每天都痛苦痛苦痛苦，一直痛苦痛苦，不会顿时就变成快乐的啦，你要改变。有时候苦一刹那变成快乐，就是观念的改变，那个比你、哦、去什么怎么去唱卡拉 OK 啦，去寻什么外面的这个慰藉，那要就近的多、哦、OK。 好，来，有哪一些是不正确的呢？因果关系呢？好，导师讲，一般宗教就不然，如耶稣教说，一切事物是上帝造的，上帝不由他造，这样子上帝为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就只是因而不是果了。佛法何时这个叫不平等因？不平等因圈起来。另外一种呢，说什么十方物质为诸法的因，这在佛法叫做非因即因，这是第二种。我外道的实践大概有这几种。第三个呢，或者说诸法是无因生，好，这是第三种，不平等，或者是非因即因，或无因生，这是外道的记持。OK， 好，诸经中以因果法则 片语破斥，好，这个都不是因果的因。好， okay, 好，来往下看，唯有依般若会了达诸法的因果事理，才是正确的知见。然而了达了因果现象，还不是佛法中最究竟的、最高的，还要在因果现世关系中，现世关系中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深入的去体验普遍而必然，有三个哦，去体验，而且是普遍，而且是必然，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好 ，OK， 好的最高真理，这也才叫做真理啊。如果为一某个人而改变，那就不叫真理了。好，佛就是体验这最高的真理，佛的伟大也在这，把这个真理完美的洞达。所以佛就讲，宇宙真理有三种，就是我们讲的三法印。第一个叫做诸行无常，无常才是正常，对不对？是不是呢？是不是无常才是正常？对吗？哦 ，OK， 为什么无常才是正常呢？因为一切要仰赖缘起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其是空嘛，对吧？哈、哦，所以它是空无自性的嘛，哈、哦，所以无常才是正常。这个真理说明了一切事物都在因果的法则下不断的千流变化，其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是如此，有情是如此，无情也是如此。懂是吗？无情物也是如此、哦、那从前或许不容易了解，但由于近代科学进步已经不堪难懂了，不过世人也只能在诸法的流动变化上了达其外表，还没有办法看得出这个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理则。比如说我们只看到人的生跟人的死，它到底为什么会生，到底为什么会死，对不对？有时候没有佛法的熏习或者这样概念是不容易懂的。好 ，OK， 好，所以生就高兴，死就悲伤，对不对？那但是呢，对那些开悟正果的阿罗汉，你看到佛入涅槃之后，那些开悟正果的阿罗汉，他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是他无情，因为他懂得法，懂意思吗？好，那些居士们呢、啊，就哭得怎么样？也没有死去活来，只是比较感动而已啦，只是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没有通彻，同意思吗？ OK， 好，来，所以往前看了，所以还是只能动大其外表，还能达到诸法没有不变性的究竟理，不变性是没有的啦。这诸法诸行无常的真理是从众的时间方面来说，从时间轴，时间轴就是无常，好、哦、，OK， 好，来，再来讲诸法无我，对吧？哈、哦，我们讲哈、哦，最大的魔王是谁啊？这个我嘛，因为有我就有相对立的你跟他，于是就有分别了。有我的成立哦，就相对的第二人称的你，第三人称的他，分别自然就因此而生。所以我们常会讲。我怎么样，对不对？好，我们玩一个游戏，不讲你我他，这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他哭戏怎样怎样，对不对？哦，所以讲我 ，OK， 好，我在佛法里有它特殊的定义。一般总以为事物上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独立的哦，不假因缘而成立的，这才能够叫做我。因为我有主宰意跟自在意，用白话来讲，你说了算。但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是一个人说的算吗？可以吗？不行嘛。既然不行，哪能够说我呢？懂意思吗？好，我们不讲外面，讲你自己身体好了。谁的身体？你说师父你有诈好了，我们世俗一点点，我的身体，对不对？是不是 OK？ 那因为我们修学佛法，我们知道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可得，我刚刚讲的只是用一个真皮的，对吧？装起来而已嘛，对吧？上面还绑个啾啾这样子而已嘛，挂一些项链去装饰它而已嘛，对吧？其实人死后，轻就慢慢膨胀嘛，对吧？ 然后烂啊，虫蛋啊，对吧？最后散坏啊，还不说是一样，对不对？好， okay, 好，来，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存在，好，一个我，一佛法讲存在的事物都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象，有看到吗？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要站在世俗地上来讲啦，哦 ，OK， 好，那对，要站在圣义地来讲，哦，那世俗地我们只能讲宛然有，哦，嘿，宛然有哈，宛然有，它语叫做干那无嘛，干那无，对吗？哎，好，宛然有哈，哦，OK， 好来，所以还这个没有办法说有一个什么可以独立自存的，因为一切要仰赖原因。因缘和而有，哦，导致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很好，好，哦，我们来做一个实验了，哦，将你的手接给我，右手，哎，好，握拳，有拳头吗？有嘛，哈，哦，张开，有拳头吗？啊，拳头去哪里了？跑了，跑去哪了？再一次啊，哦，握紧，有拳头吗？放开，拳头去哪里？好好，我们这样子哈 ，OK， 好，欸，我们留食指跟中指，这是什么 ？YA 叶嘛，哈 ，OK， 好好，那把它手再摊开，叶去哪里了？消失了，对嘛，好，所以这个譬喻很好哦，可以带团康游戏，你看呢，啊？因缘和合就有权，对吧？放开就没有。你说它是权，如果我用数字来代表，那就是什么零嘛？什么是权呢？对不对？是不是呢？好，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拳头是几根手指头积聚而来的嘛？对不对？哈，如果少一根手指头，是拳头吗？不是吗？只是不圆满的拳头嘛，哈 ，OK， 好，所以这些都是因缘法，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哈，动一动自己的手，拳头没有，拳头没有，拳头没有，这就是体验佛法，有懂吗？生气快乐，生气快乐，你到底要生气还是快乐？对不对哈？那你可以跟左手跟右手猜拳，好 ，OK， 好，所以，这个。导致比喻的非常好哈，来160页，我们在讲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分析嘛哈，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到最小的单位，现在就是夸克，对不对？夸克再下去有没有？还有没有？有，连科学家还有，只是现在仪器没有办法测到，对不对？佛跟我们讲说，追这个最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追最大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你本身没有益处啦，因为追不到，懂意思吗？好，哦 okay, 哦，所以这也是因缘的假象，因为我们讲科学呢，夸克然后聚成分子，分子在不同的形象，可能造成桌子，可能造成椅子，对不对？只是不同现象的产生而已嘛，哈，哦，就是从横的空间来讲，好，哦，所以你看哦，很微妙哦，时间轴是不断推移，对不对？对吧？老师讲说是重的嘛，哈。我们刚刚讲的空间是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横的，一直往下推移，推移，推移，推移。所以我们世间就是这样子在牵牛变化，懂意思吗？那我们在牵牛变化当中要怎么样立足？这就是一个重点了哦。所以导师讲，他是用国家人民来代表了哈，没有国哪有家，这是从大的来看嘛，哈。反过来，没有家哪有国，对不对？好，没有身上的每一个色聚，哪有你现在的个体？而且现在色聚也刹那在生灭，对不对？是不是无常？所以你看自己就知道有没有无常了，对吧？哈，想起18岁的时候，对不对？对不对？哈，哇，是不是？那现在呢？哎，那这么庄严，对不对？哈，对不对？好，所以也是无常。好 ，OK， 好，再来。涅槃寂静，涅槃寂静讲什么呢？只是说明动乱变化、假和幻现物的最后的归宿，最后都是要回归于寂灭，寂灭就是坏了。好 ，OK， 当然佛教讲的极灭更是平等的，我们往下讲，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无差别在于无常，每一个都是无常，这样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因为事物是动乱差别，也是极尽平等的，每一个东西都在刹那刹那变坏，因缘一到也是归为没有，没有是因缘善了，不是什么都没有。好，讲的是空无自性的这一个。好，如神性的观察诸法，就可以发现动乱差别的事物即是平等无差别，有看到吗？这无差别是每一个都是无常。好，导师举了一个喻，很好。好，导师讲这种种的差别归于平等，动乱归于平静，就好比 我们树有花叶嘛，不同，对不对？花枝是花，叶子就是叶子，对不对？但是光一照下来，影子有没有差别？都是黑的吗？懂意思吗？一样哦。我们为什么会苦恼？因为我们有种种的差别相，因为我们不平等。佛教里面喜欢用大圆镜智，对不对？我听一个法师他在诠释大圆镜智，我觉得诠释嘛，他说我们现身的生活当中是 3D， 对不对？还是 4D 的哈？在镜子里面只有二维，对不对？平面的，但是平面的不管你外面是怎么境界像，它都是很平等的照在镜子，就是平面的，而且如实所现，对吧？比如说看到镜子里面那个脸，那个人的脸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啊，你是要去擦镜子还是去擦外面这个人的脸？哈，人的脸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平等相。我们心就是因为不平等，所以我们才直接啊，这个镜子里面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从镜子的来看的话，你们都是一样的，懂意思吗？好，所以一样的，对镜子来，对影子来讲，对光来讲，不管是什么都无差别。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嘛，哈，这个法水洒下来，对不对？哈，然后大的树就吸收多一点点，小的树就少一点点，它不会因为你是某种品种，然后就闪过去。不会嘛，法与均沾、哦、好，我们先看涅槃寂静是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体验到了，如对两个真理不能了解，那涅槃寂静也不会有正确的了解。这如波浪在互相激荡中、哦、无常无我上了知水性的平静一样。导师一举一个喻、啊哦、海浪是不是每一个水分子所造成的，对吧？好，水分子有没有动？可能有动，但是它会不会变？哈，浪怎么造成的？风吹浪起嘛。啊，浪其实分子是水分子嘛，哈 ，H2O 嘛，对不对？好 ，OK， 好。但是不同的样态会改变水分子的化学式吗？不会嘛。我再举一个更明确的。水有三态，对不对？固态、液态跟气态嘛，但是化学式都是什么 ？H2O 嘛，只是因缘环境不同，它有不同的样态而已嘛，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讲，说我们人要从固态放下我执变成液态，不然你会硬邦邦、冷冰冰，呵呵，对不对？好。这个不能放在任何的容器里面，所以世间人家讲上善若水，变成放下我执，变成液态，对吧？好，液态之后呢，还是有惯性啊，水往哪里流？低处流嘛，最后流到哪里？化粪池，但还算好嘞，化粪池水沟过程当中就会被污染，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污染就被排到大海里面，又污染了大海，对不对？是不是呢？那大海是比较有包容力，它能够净化你，对吧？好 ，OK， 好。但是我们人还是有惰性，对不对？哈，如果你不积极一点，也是没有办法。我们都向往云这样的自由自在，那怎样？液态的水要变成云，怎么样？要加温，对吧？少一度都不行，懂意思吗？你要不断不断添柴火，不断的加温，少一度就没有达到那个气化点，你也没有办法变成云，自由自在。所以我们锤炼千锤百炼是正常的，就好比你要 开瓦斯让水不断升高，你只要关掉了，水温一降下来，你要用 double 或者是更多的时间跟力量去帮它再升回来，懂意思吗？所以佛都教我们要一鼓作气，好，那直趋佛道，好 ，OK， 好，所以这个都是一样，好，没有一个实在的相，但是那归最后归于无常性的平静，好，那等待一个下一个因缘，好。所以老师讲，人在生死流浪也是一样的，哦，这样，苦乐人我是非，哦，动乱的这样子，这样如果能了知涅槃的平等性，那就 OK 了。就是哦，我们只是随着因缘换成不同的相而已，懂意思吗？哦 ，OK， 好，来，上次说到纠正我们内心上的错误，引导行为入于正轨，即达到此涅槃极静的境地，就可以得到生活苦痛的解脱。脱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分析它，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呢？懂什么？好，但是呢，讲三法印在大乘跟二乘的教法却有不同。好，老师讲，上面讲的总名之为三法印，印有不可变更和确实性的意思，对吗？所以我们要盖印章，对不对？为什么要盖印章？确认，对不对？还有呢，保证，对不对？是不是这三法印也是如此确认，而且是挂保证的品质保证的，也不是品质保证，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同时吗？好，oh, okay, 好，来，所以小乘的呢要一步一步的从住行无常，对吧，体验到无常，然后呢进而了解诸法无我，一直到涅槃极境。那大乘呢就讲一个160页的什么空就 OK 了，但是齁，哦，立根呢毕竟还是少，懂意思吗？齁，哦，OK， 好，往前看了，大乘菩萨就彬彬如此，只要一个空字就把三法印给痛摄起来。空是真理中最高的真理，真理中的真理，我们刚讲说无常是不是真理，对吧？齁，哦，无我是不是真理，涅槃极境最后归为于变坏是不是真理，对吗？齁，哦，但是这个总结于空无自性，懂吗？好，哦 okay, 所以生气的时候试试看拳头这个哈，有没有，有没有拳头，快乐不快乐，对吗？哦，自己想一想，哦，OK， 好，来，但一般人对于空都有误解，以为空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就相对于有的空啦，哦，所以众生怕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怕空？因为抓有抓习惯了，懂意思吗？好，哦 okay, 好，来，于是怠惰疏忽什么不努力，这是极大错误了啊！反正哦就是这样子，呵呵，好，所以就变成另外一种好执着于玩空的这样哈，哦，不是空，是充满革命的积极性。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只要改变里面的因缘，后面的果就会不同，多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喇叭太大声，声那个音乐太吵。我们要把喇叭敲坏吗？还是我们把耳朵捂起来？不是嘛？去调整音量大小吗？那就好了呀，不是吗？好，所以我们去看看我们不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去调整那个音源就可以了哈。导师举了太虚大师修学的过程哈，这个太虚大师在看《大般若经》的时候，哎，却有这样子极静的这样的体验啊，齁，老实讲，这是因为大师圣解了空义，所以就与一般人不同。大师是了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无常无我的，以及事物离开了关系的条件的存在，别无他物。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比如说齁，我们种种中的分别都是相待而有。比如说灰姑娘好了，灰姑娘如果跟白雪公主比，谁比较黑？灰姑娘嘛，哈。好，灰姑娘如果生到非洲，谁比较白？灰姑娘，所以白跟黑没有固定项，对不对？是不是？哎呀，我们后官院长在学院里面也比哈，那个比较高的跟比较矮的同学，所以是相待而有的。懂意思吗？没有绝对的什么，所谓绝对就是无常， 绝对的就是空无自性，懂什么？这就是绝对的。 好，来，所以往下看了，小节，但大师呢有某心无畏心，为佛法奔走呼号，就是推动。由此看来，若能真能悟证，即使少分了解空意，对于形式也必能契合时机，勇往直前。就是你顺着这样的脉络而走，就好比说现在的出家法师也要学啊，学 LINE 对吧，学会用 LINE， 不然你们都在 LINE 里面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还要学会 Twitter 他们跟你们搭在一起啊，对不对？哎呀，所以于是乎这个也要学，对吧？来的 信徒就会师父啊，我家庭怎么样啊，这孩子怎么样啊？我说我没结婚，我怎么会知道怎么样？但是呢，看多听多了也大概知道怎么样。了解什么就会跟他讲说某个人的经验你可以稍微看一看，我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到底是怎么样，对吧？有时候跳脱出来或许也可以解决的方法了。好，来往下看。而讲菩萨证悟了空的真理，即于空性笼统观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涅槃极尽的三法印。所以一个空就笼摄了三法印。因为我们要了解空，必须从上面这三个地方去了解。第一个，世间没有不变性，所以是诸行无常，对吧？诸法既没有不变性，所以都是无常变化。从否定不变性说，即是空，不是常的，而讲它是空。这空其实简单讲是相待有而生的。 OK， 好，来，世间没有独存性，所以不能讲我。因为什么？也是因缘假合，大致宇宙，小至微尘，都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人跟人之间不用太计较，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你自己控制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好，就无常性。好，再来第三个，162页，世间没有实有性，就是极尽。好，常人总以为世间事物有它的实在性，这是一种错觉。那实在去推估起来，实际这个实在也不可得，懂意思吗？你看到眼前的境界相，其实就佛来看的是幻有或假有。好，所以不要被自己骗了。好，来，小节，三法印从否定的方面说，来泯向正性，把这外面的境界相去除，而证到这个我们空无自性的，即是显示空意，不变性不可得，独存性也不可得，实在性也怎样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所以导师在讲菩萨体认空就可以笼摄三法印。 OK， 好，下一段，以空这一实相性来贯通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为每一般人所不了解，所以特别指出来。导师讲，般若是通达真理的智慧，与世间一般知识不同。般若就是实相慧，即能真知诸法真理，即如无常，即如空的无常、无我，还有涅槃极尽。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深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把三法印融摄起来。凡是真理的，就必须要合乎这三个第一。第一个，本来如此，有那吗？所以本来就这样子啊，你不用太计较。再来，是必然，所以无常是必然，无常也是本来，对吧？再来，普遍，不是某一个人，而且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才是法印，对吧？所以我们有信修学佛法，真的太有福报，真有太有智慧了。OK， 好，光你每天练习这个全没有，全没有，你就值得了。OK， 好，那基于哲学所说的，最一般、最哲学的哲学，因为什么？因为都在我们身边，对吧？OK， 好，但哲学家说，由于推论假定或由于定境与佛法不同，佛法是佛陀及弟子们以般若亲证的，有看到吗？科学家推理也是用一个假设而去推理，懂意思吗？因为假设本来就不实的嘛，不实的再去推出来的东西还是怎样，不实的嘛。但是佛陀是亲证的，而且是经得起考验跟验证的。OK， 好，至于普通的知识大概分为两种。第一个，有些这叫做认识，叫做常识，可以知道是错误的， 他说一般人都知道这是错的。有些人，有些人是尝试即使是科学也不能知道的错误，比如说业力，这是科学没有办法测验出来的，但是可以从现象当中观察到，比如说无常，对不对？好，是可以用体验的去观察到。好，如果你要讲数据，那数据也是在证成这个现象的生跟灭，懂意思吗？好 ，OK， 好，来，常识上以为不错误的，为大家甚至世间学者所共同承认，都是由五根缘尽，有看到吗？它五根原本就是无常相的、虚幻的，那它取的相哪会是真的呢？对吧？好，比如说我常常讲的，空气里面有氧气嘛，对不对？氧气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验证它。好 ，OK， 好，意识的分别所得到的影像，即为世间的真实，或者作为真理看，这些都是虚妄的。哈，来163页。以佛法尝试可以知道这是错误的，或者是有些是错误的，或者是相对错误的，如小孩看到运时月运，云在飘以为月亮在跑，这个我们用一个现象你应该都知道，我们有坐过游览车的经验嘛，然后如果隔壁那一台开了，你会大喊哎，还有人没上车啊，结果我们这台有没有动？没有动，只是相对的比量，对吧？好 ，OK， 好。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比量，然后让我们修正啊，原来我们眼睛看到、耳朵见闻觉知有些是错误的。好 ，OK， 好。来，导师往下看，这种认识在人类知识发展中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所以世间的知识每每觉得今是而非了，因为都不确实。好，还有一些尝试，哪怕是科学也不能彻底知道这是错误的，如一般人总以为有不变，还有独存，还有实在，这总以为是千真万确的，其实事物都一样，那一切事物都是变动，都是假合，非实在性的，毕竟空的，这唯有佛陀的大智慧才能够验证出来。好，我们比较好的是我们借由佛陀大智慧来修正我们自己，好，不要走冤枉路。 OK，哲学家虽能如实推知世间某些常识是错误的，但仍不够彻底，因为常善科学都是用推论的，依据见闻觉知为基本，而五根的促进生事则是禁止孤立的，取为实在的，之后把禁止的当作是动的。 好，来，而无始以来习以为信的意识也不免除自信的妄见，都还是以自我为标准的。佛法能从根识意识去认识，彻底掀翻自信的妄执，因为本来就空无自信嘛，这样切入究竟的真理，所以佛法教人修定习慧来学般若。 OK， 去除心理上的错误，通达法性无常无我的涅槃寂静，才能做到去来坐卧，这莫不如此，都能够亲证到法性。好，老实讲，这种我执，是有自我的，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执，第二个法执。 OK， 法执呢，老实讲是在一切法所起的错误，其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我有情人呢，在见闻觉知上面不其然的而起的不变独存跟实在感，简单讲就是众生有我执，原本没有我执相的法，他就把它执成法执，比如说外在的这些假合的境界相，你就把它支持之持有，把它抓在手里面，结果它还是悄悄的溜走了，懂意思吗？OK， 好，来往下看。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就是我执，我执才是最要修学的啦，这个要去去除的。来，我只是对于有情不误解为因缘幻有，而只有不变独存的实在，都是因为有我执，把诸行无常变成常，变成颠倒了哈，诸法无我变成独我，这样的反过来哈。特别是人们的知觉于自身中既有我，这个叫做萨迦也见，对于一切事物而想要去主宰它，就变成我所。所以有我执就我所有，对吗？这是我的，别人不可侵犯。比如说，这是 这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别人的钱还是我的钱，对不对？好，智慧思维思有。好 ，OK， 好，来，这种我执，其实我执跟法执，导师讲哈，我执跟法执虽有不同，然即执为不变性自在独存性的这个实在性是一样的。不管是执与我执跟法执，都是执着，懂意思吗？好 ，OK， 好。来，我想啊，与自身中所起的自性执叫做我执，在诸法所起的叫做法执。二执中，我执更为重要了。好、哦，是从自己不断不断的向外去把它纳为己有，好、哦，变成我我所。好、哦，往下两行，下一段哈、哦，一己的私蔽虽去，而众生的我执还在哦。好、哦，所以变成另外知识为法执。哈、哦，佛法把引申错误的思想、不道德行为的我执彻底把揭发出来，所以要破我执。好、哦。然后这个我执也是生死的根源，好、哦，我老实讲，好、哦，我执和法执为出生一切错乱痛苦的根源，而我执尤为根本，所以要断除我执，好、哦，这萨迦也见，好、哦，佛事时，那弟子们比较立根，所以佛说无我，那就 OK 了。但是另外一个众生讲了无我，哎，执为法我，对吗？或法有，对吗？哈、哦。这个从水坑又掉到火坑去了，所以、哦、空原本是破有，对不对 ？OK， 好，但是又执着于空，所以要设立一个空来破这个空，就变成空空，对吧？哈，空空，你又执着于空空，就要再安立一个空来破空空，变成空空空，那就没完没了了，不是吗？好 ，OK， 好了，165页。所以要遍观一切法空，必须要先除我执。好、哦，老师讲说要回观看到自己，所以生死根本的我之中，升观而彻底的通达无有自性，这个我执破除了，那一切错误也就可以破除了。好、哦，所以老师讲修学佛法应该先从舍离哪里开始？我执嘛，哈、哦，无入即空，无我入手。OK， 好，来讲。这些玄义之后呢，来讲经题。我们刚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度一切苦厄的嘛？哈、哦，用什么呢？用般若嘛。所以般若是解除痛苦的方法。经就是经要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心经呢？因为它是最心要、最精要的重点，重点中的重点，同志们哈。哦，老实讲，无称佛法虽有无称的差别，但无称都是佛法。但是究竟哪一个为要呢？佛为一切根基浅的，我跟他讲三归五戒，乃是教他修禅定。但是这是人间称的。但是呢，有一些呢，又着重于治疗，对吧？所以佛就教他戒定慧，对吧？但是有一些根基比较硬的，佛就跟他讲一切法皆空。懂意思吗？所以老师讲，唯有菩萨行大乘法才是佛法中最究竟的心要，所以心经是大乘法，懂意思吗？好 ，OK， 好，来，老师讲大乘法要用三心来修六度，三心不是三心两意的三心啊，这叫大乘三心，哪三心呢？菩提心、大悲心，还有般若慧嘛。好 ，OK， 菩提心可以讲说是这个目标，对吧？我们要有那个目标，那个目标你要有动力啊，动力就是大悲心，就比你有一台车子啊，对吧？你要去某一个地方啊，大悲心就是加油啊，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开路线怎么走，你就要般若慧啊，懂意思吗？好，你要有引导啊，你要导航啊，对吧？是不是？不然你会走错路。所以这大乘三心应该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地方就留给大家参考。倒数第二行，是三种而行六波罗蜜，是大乘佛法中的特质。般若波罗蜜多及大乘六波罗蜜多的别名，有看到吗？一个般若代表六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五度都要加上般若的气氛，才能成为波罗蜜而到彼岸，可以吗？好 ，OK， 好，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以解说为大乘心，也是大乘法佛法的心要。好 ，OK， 好，来，往下看166页。好，因为时间快到了 ，OK， 好，来，我们看160页的第二段，布施乃至禅定，世间外道也有， 这是但是呢佛法所讲的波罗蜜是不共外道的，但是如果没有般若为导，那还是一样，就好比没有眼睛，好，就五度鲁莽，般若为导。好，好，大乘经呢以般若经为大，前讲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以般若经比较最为重要，因为那要让我们离苦得乐的。般若经里面，对吧？哈，这可能浓缩一点点变成金刚经，啊，那再浓缩一点点，怎么样？心经，对吧？好 ，OK， 好，来，所以一切经般若为大。所以般若经是主要让我们启发有智慧的，但是心经呢又是般若经的精要，但是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样的经题用古德的六离合式，六离合式就是古德在翻译经典的时候的一些规则，这个可以大家去查看看，是持业式，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心，持业式它有几个要点，就是前面就等于后面，比如说藏式，如来藏的藏跟意识的识，识本身就有藏的意识，含藏的意识。你看哦，这边也是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它就是精要心要，所以跟后面的心是一样的，懂意思吗？用现在语词就是同义词或同义副词，可以吗？ 好， okay， 好，来往下看了，所以持业是有这样的说法，更进一步说持经是一切般若经的心要，因为般若经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个260个字的心经就更为心要了。好，解说心，好，导师从解了三个，第一个整个佛法以大乘佛法为中心，这是心的意思，第二个大乘法中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主要为中心，以般若 OK， 般若蜜中又以此经为中心，所以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OK。 好，再讲经，经梵语叫做修多罗，亦成为线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的佛珠一颗一颗，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线，那珠子就散落到一地咯，对不对？然后这个经也是一次把所有义理贯穿起来，叫做经。好， okay， 好，来，所以这个能够历久不失，所以名为修多罗。167页，中文的经本也是线的意思，如果你从中文的角度去看，经本来也就是线，如织布的经线为线，后人古代有价值的典籍也叫做经，可以吗？有具有启发性的我们也叫过经，但是冠上经的不一定是佛教里面的经典，懂是吗？冠上经这个字的不一定是佛教经典，但是那或许有一些启发的意思，有尊贵的意思。好，经题讲完了，再讲翻译者是谁呢？翻译者是我们鼎鼎有名的唐三藏，对吧？但是唐三藏只有玄奘大师吗？不止。为什么叫唐三藏呢？对，三藏就是指唐朝精通净律论三藏的玄奘法师，反过来唐朝通达三藏的不光只是玄奘法师，好是吧？好 ，OK， 好，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普遍看到的这个，这是玄奘大师译的。但是呢，《心经》有7个版本，好，在注脚31页，好，这个地方，好，来，最早的就是罗什翻译的，好，你看罗什翻译成什么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有看到吗？好，所以翻译的名词不大一样。好，玄奘呢是第二种译本。好，玄奘大师是李宏真。OK， 那玄奘大师呢，俗姓陈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甚至哪有《大唐西域记》的影片可以看，对不对 ？OK， 好，是姓陈，名一，一就是一个一字旁，一个伟大的伟，你看、伟大的伟，把玉字旁去掉，弄成一字旁的那个一哈。出家后辟学三藏，好，那也是第一个这个去印度取经的第一位僧人。回来之后建立一个寺院叫做白马寺，对吗？这是历史都是记载的啦。中国第一个寺院就是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你说师母知道，因为他心卡白马不是啦，对啦，他带他去的跟陪他去的是白马没有错啦，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当然这是坊间这没有经典出处的哈、啊。他要去找这匹马的时候，有将军哦，你要护持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对吗？好，他说好，我这次战马给你。那个玄奘大师说不，为什么？为什么不呢？因为这只马太有个性了，对吧？太有个性了，哈、哦，脾气暴躁。于是呢，玄奘大师就去模仿这个摩曼那个模仿，就看到一条一只白马，那白马每天在做摩曼的那个动作。啊，每天都在原地打转，对吧？啊、哦，他说啊，就这只了，好、哦、，OK， 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一个没有脾气，不会有很多带头主见，对吧？好、哦、啊，人家这个引导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 ，OK。于是乎呢，这只白马回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第一匹白马，对不对？哈、哦，回到磨坊怎么样？那个马就很羡慕的，哇！打了金牌，你看你是大唐第一白马，对吧？哈，那你怎么办到的？他说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哦、每天也是走路啊，对吧？哈，但是模仿里面的马也说啊，我每天也是走路啊。所以一个是有善知识引导走这条路，一个是漫无目的的在原地打转走，每天都在走路。我们每一天都很忙，对不对？有没有很忙？有嘛？上至总统也很忙，下至流浪汉也很忙，哪一个不忙？但是为何而忙，这才是重点，懂意思吗？哦，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目标抓定之后，人我是非都是知末了。如果没有这些境界来考你，你怎么知道哪边没有过？所以要把每天当作修行的随堂考，可以吗？好，好。因为时间已经到，而且超过了啊！好，我们合掌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请放掌。讲得不好，请各位法师还有这个菩萨们，好，多多包涵。好，阿弥陀佛。